章好几点，一章还两章，他那一本书是小册子，写得非常好，文字非常的精简，我几年前就看了。但是呢，我始终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饶恕不是一个感觉，饶恕不是一个情绪，为什么饶恕不是委曲求全，不是压抑自己，不是为对方找借口，为什么饶恕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。后来他有一句话我这次看懂了，他说我们负面的情绪，制造负面情绪的工厂在于你不肯饶恕。你可以把你这个情绪用各样的方法去消减，去减弱或者安抚，但是都像一个火爆，一个火警的警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上礼拜天的下午，其实我们家在2月14号，我不会忘记那天的情人节，我们家开始漏水，雨雪，今年下了四场大雪，从我们的顶楼 ice dam 这样子雪水一直下来到一楼，然后这是水灾，所以后来那个工人就把我们的三楼二楼都封起来，二楼封了一半，三楼都封了，一楼也是。但是我没有想到3月22号星期天的下午，一个不小心这个烤箱着火，哇，我的女儿使用烤箱，她不知道我里面还放了一个别的东西，烧起来的时候那火真的是几秒钟，一时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，我就用水去泼，根本不管用，那时候就慌了，因为那个黑烟呢、简直是冒得太厉害，警报大作，每一个警报都大响，最后我一手把那个烤箱的门关上，火灭掉了，可是烟还在冒，我就一手拿着电话打911，6分钟以后9个消防队员来，3部消防车到，搞了半天，我现在懂了，那个警报啊一直响一直响，几个警报器一直响，那个黑烟往各个地方去，往外面去，一直到我那个消防队员来把那个炉台拉出来，后面那个瓦斯剪掉 disconnect， 慢慢慢慢的那个警报器不响了。诶，我这次看张载金牧师饶恕人的人，有福了，我懂了，我们的负面情绪就像那个警报，他在警告我们，你有情绪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情绪的根是什么？那个根就像我那个烤箱那个根啊，就是那个瓦斯需要从头关掉，那个负面情绪的制造工厂的根就在你不饶恕。哇，那本书很小，可是很精简，很多话都非常的经典。我这次我看懂了，哇，原来负面的情绪制造工厂就是不饶恕。你说一个不饶恕的人，你要他饶恕，他会跟你讨价还的还价，要我饶恕那个人，公理何在？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了吗？有没有？有时候人家要我们饶恕，我们觉得太便宜对方了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的仇敌，你的对头，你要到圣殿来献礼物，想起你的对头向你怀怨了，他怀怨于他向你怀怨，放下礼物去跟他和好。主耶稣说，你弟兄如果得罪你，一天向你道歉，几次向你道歉，你都要饶恕他。但是彼得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饶恕我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到7次可以吗？主说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。但是很特别的就是，主没说如果那个人不道歉你要不要饶恕。我今天还特别想来想去， 饶恕、道歉四种可能性。他道歉，我饶恕，正正，这是最好，对不对？他道歉，我不饶恕，这是正负。他不道歉，我饶恕，这是负正。他不道歉，我也不饶恕，这是不是扯平负负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主只有说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饶恕他。他一天向你道歉，你一天饶恕他。但是主没说他如果不道歉，你要怎么样？主没说不要饶恕，主反而说，你们不从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。看来这个道歉与否主动权，或者说这个操之在对方，饶恕与否操之在我，这是跟情绪无关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抉择。所以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抉择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服侍主这么多年，我自己很感恩，常常都是要分享的信息先对自己分享，然后就在主面前好好的做功课。所以我现在，当然我们休假有半年，那姐妹会呢就有几个老师，我们有四个姐妹一起轮流来带。可是当那个时候2002年开始我们姐妹会，一直到2014年12年，哇，感谢主，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功课，每个礼拜自己先把功课做好然后再分享。我发现一个最大的功课，就是我不能有疙瘩，我心里有任何疙瘩我没有办法分享信息，我每一次都必须先认罪，先把疙瘩除干净，然后我再分享信息。当然我们12年来有12门课，每一门课都有一个进度，但是在所有的进度之先，一个先决条件就是，主啊，我必须把心里的疙瘩放下来，我决定饶恕对方，这样子我才能够继续的领受神的话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。饶恕不是一个感觉，不是黑白不分，不是为对方找借口，不是纵容罪恶，不是委曲求全压抑自己，更不是弱者，而是强者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天上君王之尊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立定心志面向十字架，他是一位强者，他不是弱者。虽然他第一次来到人间，他是隐藏的基督。意志上的抉择决定几件事。第一，决定不再纪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的思想不再停留在这个事情上面，不停留在他怎么样得罪我，而是我把事情重新给予一个新的诠释。旧约的约瑟，当他十个哥哥把他卖走的时候，他17岁，他受尽了多少的屈辱，多少的委屈，被卖作奴仆，被祖母陷害，关到牢里。你想，他原来是穿彩衣的那个父亲的娇子，穿上了奴衣侍奉主人，被祖母陷害，然后再穿上囚衣关在监牢里，又被人忘记，一直到最后酒阵响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牢狱的那个狱长响起来把他提出来，13年的这个异异他乡的生活，受尽多少委屈，十个哥哥把他卖掉，变成那样子的局面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当他做宰相的时候，十个哥哥从家乡而来，他一眼认出他十个哥哥，他的哥哥都不认得他。 等到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，他的哥哥非常的害怕，他竟然跟哥哥说什么，他说你们不要自怨 自忧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大家的生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，就去把爸爸迎过来。等到爸爸过世的时候，十个哥哥害怕，借着爸爸的口说，你仆人的父亲如此说，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仆人。因为十个哥哥想爸爸走了，弟弟要报复，弟弟是宰相，没有什么不能，弟弟又来安慰他们说，神的美意，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成就今日的光景，要拯到救大家的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想所谓权势事件，就是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却是好的，就是把事情重新给予一个新的意义。下一次你想事件的时候，什么人得罪你，你从神的角度把那个事情重新改写，在你的记忆库里面，那个事情已经换成另外一个意义。我1月4号跟张牧师去到一个教会，遇到一个姐妹，她留我们跟我们一起谈话，她说，师母，我14年来在美国，我没有去寻找那个用假的方法来为自己寻求这个绿卡的路。我当时其实我们13年前来的时候，第一眼去看他，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委屈，没有身份，被关在家里，护照什么都被主人扣着，然后我们探望他的人都要在主人不在的时候，可是这么多的委屈，竟然神让他遇到了主，他信了主。14年来，他那天跟我说，我这14年每一年每一年两个七，第一个七神为我成就了救恩，我认识了他，第二个七神如何如何的带领我，我现在在看到我原来的主人，我已经不恨他了。我这14年来神让我所度过的一切艰辛委屈，我都付上了新的意义，神给了我救恩，神让我认识他，让我读神学，让我准备服侍他，充满了感谢。他真的是很辛苦，所以意志上的抉择，把这件事情不要再停留在原来的那个事件上，要给予新的意义，就像约瑟一样。第二，决定不再去计算，不要有事没事就把它拿出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把柄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结婚13年，先生就请太太出去吃晚饭，因为他们两个人13年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 counselor 说，你们应该庆祝一下，只要有任何喜庆，你们出去约会一下。所以结婚周年的时候，他们出去，然后两个人高高兴兴再回到 counselor 面前，先生就很高兴说，哎呀，13年来我能够这样子的请我的妻子，我真的好高兴。但是没有想到妻子说什么，13年他第一次请我，我13年的生日他都忘光了。哇，本来先生笑容灿烂，被太太这么一说，笑容消磨了。太太好像谈这件事又把过去的先生的错误又再提起来了，他还在那里计算。他现在在 counselor 面前没有继续的攻击，可是可能回到家以后随时不高兴又拿出来攻击。所以 饶恕就是不再计算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其实是为自己好，不要计算，也不要谈论，你在谈论其实是增加你负面的情绪，也打击先生的那一点点刚刚发起来的那个往正向去走的那个苗，你又把它铲除了。最后你要决定取消债务，嘴巴说我想这个太太回去，或者他应该在 counselor 的面前就说，先生我原谅你，我从此不再提，过去13年你都忘记，我原谅你，我也不再提这件事，就取消这个债务，一笔勾销。20多年前我们在若哥 New Jersey 教会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张牧师出去探访，我在家里要准备礼拜天讲教主任学，电话铃响，已经快要11点了，一对夫妇吵得不可开交，而且这次吵架是更严重，是这个女婿赶他的岳母，他说你回去吧，哇，这个架可吵得真不非同小可，不是以前那样，张牧师又不回来，其实我们家还有一个客人，我们的神学课他在我们家，那我义不容辞，我也不能再等，我就赶快开车，其实我们开车啊，真的，我开车是很不好，刚刚我们两个人就迷路，这条街好像1795也有一个教堂，我在那个教堂走过来走过去，怎么就是看不到门可以进来，后来我一看1795，那我知道这1835，哇，其实风还很大，又冷又急，我觉得我心脏真的快要不能动了，哇呀，40号而已，差40号，可是要 一直走，就是2号2号走，要走20家。我们其实因为住在旅馆嘛，现在又经水又经火，所以只能住旅馆，结果这个方向完全相反，是由就是相反那样开，我平常是那样过来，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今天我们两个都迷路，我一向认为我先生，我最信任他，我说我也不要 GPS， 我也不要什么，我就跟定你，今天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然后每一个号码都好像，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教堂，这也是一个教堂，真的好像，但是我就告诉你，我那天晚上开车去看那个家庭也是这样迷路去的，到了那都很晚了，他们跟我说现在怎么办，那个岳母说我一定要走，我一定要走，我在国内我是大学教授，我的女婿竟然敢赶我走，而且他们是夫妇俩，就两个都要走，那个太太真的是很难过，就是那个姐妹很难过，但这个弟兄也很气，他好像还在气头上，我说现在都是快要1点了呀，就是谈不拢，我最后就跟那个弟兄说，我说弟兄啊，你是晚辈，你跟你的岳母道歉，什么道理明天再说，最好到法庭去说，家是讲爱，家不是讲理，今天你跟你的岳母道歉，你愿意吗，我把他们两个都拉过来，因为确实也是快要半夜1点了，后来那个弟兄就说，妈妈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告诉你，人的语言是有能力的，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妈妈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他释放自己，他释放他的岳母，因为岳母不知道怎么样得罪了他，我再把岳母的手拉过来，我说你的女婿向你道歉，你原谅他吗，他说是，我也有错，请你原谅，他这么一说的时候，两个人都释放了对方，所以我们后来离开若哥，他们还会再跟我们说， 那一天晚上对他们很重要。其实那个女婿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在教会有服侍，现在呢他完成那个神学院。很奇妙，当你愿意取消债务的时候，你释放他，你更释放你自己，你的话是有权能的。我告诉你，饶恕不只是意志，也是能力的一个提升。有一个精神病患，其实应该不要说精神病患，有一个忧郁症的妇女去看一个精神科医生，她说我的先生喝醉酒就要打我，我每天就活在提心吊胆里面，可是我的婆婆跟我的公公都疼爱他们的儿子，说你怎么能够让我儿子生气啊，你不能不让他生气吗？所以这个妇女觉得她还有一个责任，不能让她丈夫生气。可她先生是喝酒的人，只要喝醉酒就会打人。然后这个精神科医生就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报复啊？他说我有，可是我不敢。然后那个精神科医生说，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谁有没有比较爱你的人？那个妇人愣在那儿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喝醉酒会打她的丈夫，她没想过有谁爱她。那个精神科医生让她要多想谁爱她。精神科医生说，你从现在回去你就注意看谁爱你，但是呢你先生你就少放一点精神在他身上，对你好的你都忘记，对你不好的你所有的精力放在他身上，你有没有搞错。然后他回去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来就开朗一点，他说哎呦，我发现我先生的妹妹们对我还蛮好的，教会的姐妹对我也不错。然后精神科医生又教他，该你做的事你才做，不该做的事你也不用多做，先生发脾气你就跑掉，这当然是台湾的个案，他说你跑给他追的台语，你让他追你， 你跑给他追，让他追不到你。又过几个月，这个妇女越来越开朗，原来饶恕是需要力量，你只是整天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。当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负面的情绪，他的力量全部削弱。当他能想到周围的人还有爱他的，何况还有天父爱他，所以那个妇人越来越开朗，他参与教会服侍，他越来越有正面的力量。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先生打不到他，因为他跑了让他追不到，就去打他自己的妈妈。然后他妈妈就发现这个问题儿子有问题，所以饶恕还真的是得让对方也面对他自己的问题，你不是一味的替他找借口。好，所以能力上的一种提升，你知道你伤处在哪，不要无限制的无限上纲，无限的扩大，你要寻求疏解，其实可以写可以说，不是只有撕，我就想只有撕纸就打东西不是办法，你若能写，你把你的情绪理性的写一下，或者你找到一张可以一双可以听的耳，可以帮你谨守的嘴，去告诉他。因为也许写你觉得太花时间，你可以找到一个人可以听你讲，在你讲的时候你也整理，最后 寻求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数算主的恩典，数算周遭人对你的好，最后行动上多走一步。倘若有机会，你主动走向对方，让新的关系取代旧的印象，伤痕逐渐的愈合，你用温柔的心，切不要咄咄逼人，给对方有悔改的空间和机会。有时你要等待，你跟他沟通之后，你要等待，给他一个转圜的机会。有的时候人被逼到极处，狗急跳墙，逼到对方绝口不认错，最后双双堕落，这个就是悲剧。所以主动的去跟他沟通，温柔的心，给对方有一个转圜的机会，目的在于挽回对方，也给自己一个释放的机会。如果对方不能谈，就像那个太太，其实在美国啊，根本没有这个事，你就去申请保护令就对了，对吧？就是在台湾啊，台湾我们以前是妇女比较受压抑，会有这个问题，后来台湾也立了法律，也保障妇女。那如果那个妇女也不想申请，就是好像说不想跟丈夫就断裂的话，或者你的老板对你真的是不理的话，你也不想失去这个工作，那你怎么办？这里能力上面你需要寻求神而来的，还有周遭的，然后存心的接纳，找正常的情况对待，甚至把友谊之手主动的伸出。当然在美国是保障这个合理的弱势。我想如果到了那个必须要走到法庭，那个还不在我们今天谈的。我想我们今天都是在我们亲情之间、友情之间、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谈这个饶恕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，如果我们要选择活在神的国里，饶恕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扫罗他没有饶恕大卫，其实大卫没做错什么事，只因为妇女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就这样一个嫉妒的心一直不饶恕大卫，千门万户里面像跳蚤一样的要把他收出来，收出一条死狗有什么困难？但是大卫饶恕扫罗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不敢伸手加害于他。到底是饶恕的人比较有福气，还是被饶恕的人有福气？这个问题大家回去想。扫罗后来真的是很凄惨，后来精神也错乱，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，他已经众叛亲离，第二天要面对非利士人，他就叫交鬼妇人把撒母耳叫出来。一出来，那个妇人自己都吓一跳，但是就是把撒母耳已经都已经死了，再把他叫出来，这当然在圣经上是一个特例。撒母耳说：“明日你和我同在一处。”这个扫罗，你可以说他不愧是军人本色，吃了饭休了息，马上连夜还是赶到战场，最后死在战场。但是你也可以说他真的是死不悔改，非常可惜。到底是饶恕人的人有福，还是被饶恕的人有福？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饶恕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痊愈、健康、自由和平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 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稳？但叫我一生存敬畏的心，知道你有赦罪之恩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看在我们里面还关着谁在牢房里，有谁还是我们不能饶恕的人。求主帮助，靠着从天上来的力量，你释放我们，也释放对方。更重要，望我们和你和好，也与人和好，我们彼此饶恕，正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。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